弟兄姐妹平安，我可以在开始之前先祷告吗？因为我有点紧张。我们在天上的父，真的是谢谢你啊，给我有这样子的时间，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也真的是求你啊，给我有这样子的智慧，因为孩子知道孩子是多么的不配啊。但是父啊，求你的灵与我同在，能够让我用啊你的话语啊来劝勉弟兄姐妹，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父啊，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呢，就是刚刚姐妹帮我们读的，在以赛亚书6:1-8。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因为它主要是在讲以赛亚的蒙召，神怎么让他看见大异象，然后他能够蒙召被神使用。所以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的历史背景，因为他在这段经文第一节的时候，乌西亚王去世的那年以赛亚蒙召，所以我们就看一下圣经里边关于乌西亚王的记载我们这是那个经文下一页，谢谢。然后是历代志下26跟列王志下15:1-7呢，都有关于乌西亚王的记载。乌西亚王呢，他是在南国做犹大王。那他统治的阶段呢，他主要分为前期跟后期。前期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像他父亲这个经文里写的。那他那个时候他的国家比较强盛，因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然后他的敌国亚兰被亚述所牵制，所以他的前期他统治的前期国家比较强盛。那在后期的时候，就是在历代志下26:16-21当中有记载，就是在这段你看的这个经文屏幕上打的是耶和第五节，耶和华击打王，他就患了麻风病直到他死的日子。他具体为什么被神击打呢？是因为乌西亚王他们强盛之后，他就比较骄傲了，所以他就想自己进入圣殿，在坛上烧香。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在坛上烧香是神所命定的大祭司才可以做的事情，但是他进越了，所以神就使他得大麻风。所以乌西亚王在这个时候他就犯罪。那整个一个国家的王都这样背逆神，我们就大概知道这个国民是怎么样的。所以在这后边他就想到，你看第四节我用红的打出来那个地方呢，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人民仍在秋坛献祭焚香。那这里提到的秋坛献祭呢，是在其实可能大家不大明白秋坛献祭为什么会跟人拜偶像怎么联系起来，是在民数记里边33:52的时候，就是在神带领以色列民进迦南地之前，就告诉他们以色列进迦南地之前呢，那个秋坛是迦南地人他们拜偶像的地方，所以神命令他们进去之后就要拆毁秋坛。但是在满北国这个时期呢，这个秋坛还是没有拆掉，只有一个王西西家王那时候拆了，其他的王都没有。所以秋坛在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以色列人去敬拜偶像，他们拜偶像的地方。那在这里他们对拜偶像就是对神不忠，他们的信仰呢，就是嘴上说我是神的儿女，但是其实他们是口是心非，因为他还拜别的偶像，随从那个时候世界的价值观，依靠钱财啊、权力啊、人的能力，但并不是依靠唯一的真神。那在后边这个呢，我们因为我们现在看今天看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6，那我们可以其实从翻，大家弟兄姐妹有时间可以回去看以赛亚书5，这里以赛亚他就有个葡萄园之歌，他在这里呢，以赛亚就用更清楚的比喻记载了神看见以色列人的悖逆，所以他从第5:8-23分别用6个祸灾来 说明以色列的败坏，所以在以赛亚书八章十节的时候，他就在这个经文里边抨击当时以色列人当中贪婪自私的人，然后在十一到十二节的时候，他就抨击当时饮酒作乐自顾享受但是不顾念神作为的人，十八到十九节里呢就抨击了骄傲不肯悔改的人，二十章里边他就抨击了善恶不分颠倒是非的人，二十一章里边抨击了愚昧自大自以为有智慧的人，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里边呢他就抨击了当时人收取贿赂法庭的腐败啊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就从刚刚这一系列的背景，我们都可以知道其实当时的社会是可能表面上看起来很强盛，但是里边其实充满了邪恶啊。那作为以赛亚呢，他是在这个世代当中，就是在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充满败坏的世代当中，那以赛亚他是个敬虔的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去看见这一切的时候，他会去想，他会去问吗？神在哪里神看得见这一切的吗？他神会任由他的儿女继续这样下去吗？神到底能做什么？看着这一切我们还有盼望吗？所以呢，我们今天这是整个背景，然后我们今天就来看，就是在这一切的背景下面，以赛亚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看见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今天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八节，就是第一节，乌西亚王去世那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充满圣殿，他在上面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他们彼此高呼着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呼叫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撼，殿也充满了冤吟。其实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其实以赛亚什么都没做，是神让他看见了这个异象，神主动的介入，让以赛亚看见殿，神的殿，神的荣光充满圣殿，然后看见撒拉弗颂赞神的至圣。所以其实在当时那个背景下，以色列怎样的对神不忠悖逆，但是神还是眷顾以色列，他是被神所拣选的，是被神所爱的，他没有撇弃他们，反而是在他们悖逆的时候，神拣选了以赛亚，在他们要承担这个神是要审判，这里以赛亚是后边以赛亚的我们知道他是先知，他主要是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怎样的悖逆，神要怎样实行审判，但是神在这之前他呼召了以赛亚，告诉他们神公义的审判，也宣告了神才是以色列真正的盼望，他们有被掳释放的这个盼望。所以这是神怎样主动的向以赛亚显现。然后呢，在看见神的大能之后，就是我们读的应该是下面那个，那时我说我有祸了，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民中间，因为我亲眼看见了大君王之耶和华。所以你看，当我们这个经文里讲的时候，以赛亚看见神的大能的时候，第一个反应的时候，他会说，他会感到自己的不配，他会说，祸灾我灭亡了，我自己是不洁的人，也住在不洁的人当中。因为他知道神看见了神的大能，他也知道他当时的状态，他整个社会这个历史的背景是怎样的，正是这样子的反差，神的这个大能跟让人看见自己的这个不配不洁，同时神自己找到我们爱我们的这个爱，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悖逆。以赛亚看见人的未来其实是在神，人的盼望也是在神。所以呢，接下来的经文他有讲到，有一个撒拉弗飞到我面前，手里拿着烧红的炭，是用火钳从祭坛上取下来的，他用炭沾了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涂了你的嘴唇，你的罪孽就涂抹，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这个萨拉弗他从那个火前从坛上取下炭的时候，其实就代表着神的那个赦免在这里边。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无论我们人怎样是悖逆的，当我们像以赛亚一样回转向神，马上认罪，知道自己不洁，回转向神的时候，神，你看萨拉弗他做的事情，他没有等待，也没有说因为这个地的民不洁净不赦免，而是马上就从那上面拿了火炭，结了涂了他的嘴唇，然后涂抹他的罪孽，然后赦免了他的罪。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在这里看见神对人的爱。然后下面一个呢，就是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圣经里其实大家知道哈，这是以赛亚蒙召，其实我们还比较熟的，比如说摩西的蒙召，或者是撒母耳的蒙召，神在叫他们的时候，呼召他们的时候，他都会叫他说摩西摩西，或者是撒母耳撒母耳。但是在这个地方，你看神没有任何一个主动的声音说换过来说，以赛亚我差遣你，像撒母耳是撒母耳撒母耳我差遣你，但是这里没有。但是我们看见，即使神没有这样子去呼叫撒母耳，而不是呼叫以赛亚，但是呢，因为以赛亚自己亲眼看见了神的这个大能，这个景象，而且神的这个赦免，神的那个洁净，让他有很主动，不需要被叫，不需要被呼喊着，而是很主动的去回应神在这里的呼召。所以呢，他在经历神的大能洁净赦免之后，以赛亚的回应是那样的主动，有行动的，完全都没有去问神你要我做什么，或推脱。知道摩西那时候呼召神说你要做什么，他说不行不行，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但是以赛亚完全没有这个状态，他是说他没有去考虑，也没有知道这个，不去想这个代价是什么，他这个顺服是很主动的，不是被动的。而且我们知道以赛亚呢，他其实是一个蛮长生命蛮长的一个先知，他服侍了四个王朝，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只有西西王那个王朝的时候呢，人被在西西家王带领下回转向神，拆除这个丘坛，然后尊主为大。其他的时候其实人是悖逆的，是不要听神的话，也不听神的教导的。那你可以想而知，当时以赛亚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他在宣讲神的话的时候，他会有多大的挑战多大的这个难处。而且我们知道最后以赛亚他其实是在马拿西王的时候被拒死的，就是因为他这个王悖逆神，他是这样死掉。但是在这个时候他看见神的大能的时候，他是很自然而然主动的去回应，没有去考虑任何后果。所以呢，这就是这个经文就是我所去看的，然后我所能理解的就是这些。那其实我们今天读了这个经文之后，我们会觉得这个经文跟我们自己的每一天的生活里边会有联系吗？我们是读了圣经，读了这个经文，觉得以赛亚很远，而且他看见的是大异象，是吧？我们不会每个人动不动就看见这种大异象。那到底这个经文会跟我们有什么联系？神会借着这个经文跟我们说话吗？然后我们就看一下，你看，当我们刚刚我很快分享这个历史背景的时候，大家觉得那个他那个时代的背景跟我们现在像吗？是不是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也是表面上很繁荣、很方盛、昌盛，什么事情都很好，大家都很和谐，跟他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像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世界里是不是也充满了像他们一样充满了败坏呢？那以赛亚书五章，就是刚刚我给大家看的那个列出来8到23节，我们这个世界上所充满的这一切，大家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能看得见、都知道的？我们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其实也是财富 能力、全能才能给人带来安全感。但是我们作为神拣选的儿女，我们知道只有神才是我们的依靠。那以赛亚那个时代的神的儿女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悖逆，然后刚刚这里就是也是神儿女的悖逆。那我们自己其实在我们现今的社会，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也在思考一下，我们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在影响，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这个世界呢，还是我们也像那时候的以色列人一样堕落的跟随着世界的人去生活？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是不是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贪婪自私，只顾念自己的享乐而不顾念神的事？是不是我们也是骄傲的不肯悔改？我们是不是也是颠倒是非真理？我们是不是也是自以为有智慧曲解正义的人呢？然后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也是像当时以色列人的信仰一样，口里说是信靠神，但是转过头就去丘坛上去烧香拜偶像，就是一个虚有其表的信仰？但是我真的是相信说神在以赛亚时代那个时代这样子败坏，就是神这样子跟以赛亚说宣告，告诉他们神要审判这样子败坏的世界，但是神没有撇弃他的子民，他是让他们带到，告诉他们他们要承担他们悖逆的后果，被掳去巴比伦，但是神没有撇弃他们，他同时宣告了神的盼望。所以我就相信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现在神也是同样这样行的，神不会撇下我们，神也不会离弃我们，神是爱我们的。然后我相信神在那个时候，在那样子的世代里边，他呼召了以赛亚，在这样的世，在那个世代里边为他而活，蒙召为他而活，为他发声，为他去做见证。我也相信神也同样对以赛亚的呼召，你谁我可以差遣谁，我可以差遣谁，这同样是对我们在这里每个弟兄姐妹的回答问题。神说我可以差遣谁，我就希望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是我们能够像以赛亚一样去回应神，真的是回应他给我们的那个呼召，知道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能够有他给我们儿女的这个身份，这个使命去生活。那我知道就像刚刚有讲过，大家说哎呀，很多人想我不可能像以赛亚一样是吧，一下子看见这个异象这么有动力，那我要真的看见这样神的景象，我也可以很有动力去活，但是我看不见呀，所以我就活不出来呀。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真正神的拣选，神让你看见这样的异象，这是神的拣选，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的时候，神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弟兄姐妹可以经历到的。如果我们在这里，我们不能经历到神的大能，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哪一个弟兄姐妹可以认主，能够成为他的儿女，能够在这里能够愿意去服侍他。所以神的大能呢，并不是在我们所以为的轰轰烈烈的大事上，在这些特别拣选的人身上，而就是在你我这样子很平凡，你我这样很默默无闻的人，在我们每一天每一件的小事上的顺服，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神的大能。那其实我就是最近有带我妈妈去一次一个姐妹家理发，然后她理完了呢，她就跟我妈妈，因为跟我妈妈是第一次见面嘛，但是她一点都不好像说比较陌生，然后就讲的蛮多的，她就自己很，因为我认识她以前，所以我觉得她有一些变化，她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就开始分享她自己一些生活的经历。然后我头一次知道其实她是二婚，她跟她老公都是二次组成家庭，然后呢她在这个过程当中，她说她这十年当中她所经历的难处，就是她自己的孩子跟现在老公之间的摩擦。那她就跟我讲，她说她过去十年她一直靠着自己的力量去解决这个矛盾，靠着自己的力量夹在中间就很难做，但是两个她都要平衡， 她很努力，但是她真的是觉得这十年没有改变丈夫，也没有改变儿子，只是让自己变成了泼妇。然后怨妇，真的是她的原话，她就跟我这么讲的。然后她告诉我呢，其实她是在去年九月份受洗了，然后呢受洗之后呢，她就很听神的话，真的是很感恩。她说，我就觉得神能我不能，好了，那我就听神的话，我就信靠他，知道神掌权，神告诉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神说我应该先做好我自己，那我就先做好自己。所以他就要求自己先做好老公的太太，做好儿子的妈妈。但是呢，当他自己有抱怨儿子抱怨老公的时候，他说秘诀就是你把他想成那是别人家老公别人家儿子，因为呢这个是有人管的，谁呀？神的，神帮他管着老公，神帮他管着儿子，但是他做好他自己的。所以他就说呢，因为这个原因呢，夫妻之间很简单，就是倒杯水，他都可能礼貌性的说谢谢，因为人家不一定非得给你做，是吧？做了之后，你当然就感恩，就谢谢。反而这样子的感恩的心，儿子有一点点进步，他就夸奖他。然后觉得哎呀，是人家的儿子做得好，光你干个活那都是感恩，是吧？他这个心态就让他发现，他在这个夫妻之间亲子之间关系，他改变自己的时候，哎，发现反而他们之间的关系会协调和谐很多。然后他越是这样子经历了，他就看见了神真的是像他所应许的样，他在掌权，他这个能力真的是能改变人心。然后越是他这样子的经历呢，他这半年他就觉得他有看到人，真的是说有说不出的那个喜乐，说不完的那个喜乐。他看见人的时候，他就愿意跟人分享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神是怎样有能力的一位神。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开始愿意去帮助教会去服侍，因为他觉得神是也是他的事。所以我就是想，我们是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历到神的大能。我们如果不是经历他的大能，我们没有哪个人可以认识他成为他的儿女。神的大能并不是只在我们以为轰轰烈烈的大事上才能经历，而是在我们每一个平凡的弟兄姐妹每一天的小事上顺服神的话语，我们就必能经历到神的大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当我们经历到他的大能跟爱的时候，我们对神会有真诚的回应，不是勉强的，是由衷的感恩，而且这个回应感恩一定是会有行动的。那这个呢，就是我就分享到我们家的经历。可能在这里比较久，认识我比较久的弟兄姐妹应该都知道，用我妈以前的话说呢，我们家可能是北华的困难户，就是什么租着房子还生这么多娃，是吧？带着娃呢不去想着赶紧挣钱买房子，然后天天在教会里这种瞎忙活。但是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神真的是现实的。就是在最近呢，神真的是像在马太福音6:33里所应许的，当你们先求神的国他的义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神真的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把一个最好最合适我们的房子赐给我们。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不光是我自己去经历，而且是我老公，我们作为一家人，很多时候我们家里哈，我是那种可能觉得老公应该是比较有能力，比较能拿大主意，做大事情的时候都是要靠老公的人，我可能是那种。那我们在买房的这个事情上呢，我就跟我老公突然发现，哎呀，我老公也是靠不住的，他这个没这个头脑，也没这个能力。然后呢，我自己也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但是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很感恩的是我们夫妻两个一直，就是因为我们经历了，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所以我们一直在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们祈求神说，神啊，你真的是一位有大有能力的神，我们的事情你真的是会照顾的，真的是会管的，对吗？圣经上你是这么应许的，对吗？我们就这样子呀，我们就信靠了。但是我看见神真的是如此这样做了，而且呢，我很感恩的是我的头，我们家老公在这个事情上真的是头一次经历到，因为他特别看见了自己的不能，而且特别经历到就是自己的不能呢，神的大能。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呢，他这个大能之后的改变， 其实可能大家应该浩姐比较知道，我应该是以前还在年轻人，但可能七八年前还在年轻人那个团契里服侍的时候，我跟我老公刚结婚，那我不是信主，可能觉得好愿意服侍，但是我老公不大愿意，所以呢，每次浩姐都要问说，你老公今天心情怎么样？你可以留下来服侍吗？所以我要留，我能不能留下来服侍，要取决我们家头的这个态度表情。他要乐意呢，我才能留；他不乐意呢，我要开车跟他回家。但是这就是七八年前我的老公。但是呢，我们在这么多年一步一步到他愿意帮我带孩子，让我在教会里服侍年轻人，年轻，我现在是年轻爸妈团契的，不是年轻人团契。然后再到后边，这次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会看见他主动愿意，这个对神，因为他经历神的大能，那个改变的那个能力，不是我说老公我们现在教会需要什么，你要不要去参与一下，老公这个怎么，不是我说，是他自己，他自己很主动，打心里愿意，因为他知道神真的是他应许的信实可依靠的，所以他愿意花这个时间，愿意委身在神里边，所以他现在更多的更愿意的在一些小的事情上很主动自发的，比如说想剪草啊，比如说英文堂的这个账务啊，他也会愿意，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有人找的，他真的是自己说他愿意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就想鼓励大家说，弟兄姐妹，当我们经历到神的爱的时候，经历到他大能的时候，我们对神一定是会有回，一定是会有这个回应的。我相信我们当中在教会里很多做义工弟兄姐妹，就是我特别感动，金丽梅啊，周丽姐，就是上次她老公有分享，她在 Melly Music 有服侍嘛，那我们其实没有很多的机会私底下了解，但是上次当她老公站在这儿分享他们餐馆的那一切事情的时候，我心里知道真的是被神得着的人，因为他经历到神的大能，所以他愿意经历这个大能，把这个一下子就改变我们的生命了，让我们能够来到他面前，对他有一个真实的回应，也真的是行动的回应，不是嘴巴说我知道神的大能就完了，他一定会有行动的。然后呢，当然是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哎，我们好像是说，不大听见神的声音，我们知道说在小事上服侍，小事上经历顺服，也知道说顺服之后有这样子的那个行动，但是问题是我怎么没觉得我愿意去顺服，怎么去顺服或者怎么去经历。其实我是觉得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呢，我们被这个世界上所牵引所牵绊，我们在每一天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完全忘记了我们的神，我们的信仰呢只限在星期天在这里，但是我们回去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完全被我们的眼睛所看见的所蒙蔽了。因为我在上这个星期，对不起啊，我这个星期搬家，然后呢来回跑，从北东边搬到北边，我一天开四次来回，因为特别远嘛，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我一个人，我老公还上班，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很忙很慌。但是我就在开车的时候，我在想，我一天都在这不停地转不停地转的时候，你说我的神，我不是信什么，我的神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的神到底在哪里呢？那我在这个时候，我就是很简单，其实我就跟神祷告了，我就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让我知道你是那一位掌权的神。在我这开车很忙的时候，很慌乱，想的全是家里的事情的时候，你让我有这样子安静的心，哪怕能让我在这里把主导文开车的时候能背两遍，我都觉得心里不一样。但神真的就是这样，他会让你在当你这样做了之后，你会同样是忙乱，但是呢你的心不乱，你的里边不乱，你会有那个平安在里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耳朵眼睛填满了世界的东西，我们没有给神一点点位置，我们塞满了世界的东西，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好像是在这一个圈圈里边，神在这里，我们在这里，但是很多时候神没离开，神一直都在，问题是我们时不时的跳出来，时不时想起来再回去一下。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我们想经历神呢，我们就让自己能够时不时的多回到这个关系里边，回到这个圈里边。那怎么能回到这个关系里，怎么能回到这个圈里边，怎么去顺服神，顺服神什么，神要我怎么去做呢？这个是需要我们的圣经，因为神所有的话语，神所有的教导都在这个圣经里边， 我们是需要去花时间去灵修去祷告，只有这样才能帮助我们从我们每一天眼睛看得见这个世界的东西抽离出来，能够有机会来到神面前去想一下神的教导，去思想一下神，去顾念一下神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慢慢的去学会去顾念神的事情，去想神的事情。那其实因为雪松牧师有交代一定要跟大家解释清楚，那在这里讲到我们的读经祷告，其实这可以变成一个形式，就是说底下这个我们这个你们大家手里都拿的哈，底下说读经传教一载圣经每周读经表，这个是大家群体的。我们北华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说能够有这样子的时间，其实它是早晚两次对吧，读完了之后可以打个勾。但是真的是同样的事情就看你什么心态去做，你要是为了应付呢你可以打勾对吧，但是呢我们现在鼓励大家说我们想要经历神那个大能，我们不能说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活得苦苦的一直充满苦毒，就希望着神有一天把我赶紧带到天堂去离开这个苦毒的世界，不是的，神是要你活在这里边还能得胜，你有那个能力，能力在哪里？能力在神那里边。你怎么拿到能力？你是需要去来到神面前，知道我们需要读经去被提醒，我们的神是怎样一位大能的神，我们的神是怎样一位有能力的神，我们的神告诉我们我们要怎样跟人相处，在我们的家庭里，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当我们只有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从小小的事情开始顺服的时候，我们才有能够经历。当我们能经历的时候，弟兄姐妹，真的是像我跟我老公这次在房子的事情上经历是小事对吗，但是神一定会让你遇到更大的事情。比如说我在继续寻求神对我是不是要服侍神，全职服侍神的事情可能就比房子这个事情更大了对吗，但是我在这个小的房子的事情上我顺服神，我经历到神，那我对神的信心就会增加一点，那我就可以更放手的去在更大的事情上放手去信靠，我呢我就更跟神的关系就不一样，我就更往前走。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从小积累的，是从一点一点，哪怕现在我们的小事的顺服可能就是我们回去花这个时间用下心，这一段经文可能不用你10到15分钟，10到15分钟是你每一天给神的时间，从这个开始我们一起努力，希望这个小的顺服你们坚持了，你们用心的去做，我相信就像我们所说的，你一定能够经历神的大能，但这个大能是你顺服往后做你才能再经历，你要是一直不做，每次什么事情都自己把着靠自己，你永远都经历到不能经历不到神的大能，你也永远活不出来神所应许圣经上所说的这个大能，这个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而只是在这中间上也不是下也不是，看着不信主的人家过得很好，想着信主自己又不到，就夹在这个夹缝里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可以的，我也鼓励大家这样去做。那所以他就我第三个是我们每一天的读经祷告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我们的神，帮助我们从这个世界里脱离一下，去思想神的事情，回到神的关系，这样做我们就慢慢的学会去顾念神的家，委身在教会里边。那其实最后我想借着我们教会当中的一个小例子鼓励大家，应该是在两个星期之前吧，就是我们崇拜后服侍小组，不是我们教会，其实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你们来教会在来之前前面有服侍的，就是发放周讯啊，这些事情是有人要做的，那你们走了之后，后边的垃圾，厕所的垃圾，当天的这些服侍也是有弟兄姐妹要做的，那现在是可能是每个小组安排哈。那我上次看的是正好是一个小组他们在做，我很感恩看见的是，为什么让我特别有感动的是，我看见这个组长呢，他们是带着他们全家一起出动，你知道吗，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干净的孩子，我们自己的孩子在家里哈，都舍不得让他干活，但是呢我们的这位组长呢跟他的太太带着他们的女儿儿子在我们的教会这里，在我们的厕所，我看见的时候他是带着他们男孩跟着爸爸去男厕所是收垃圾擦一下，女孩是跟着妈妈去厕所收一下去收拾，我心里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是有说不出的那种感动，你知道吗，我真的是为着这个父母他们有这样子的智慧我感谢神，为着他们的孩子能够有这样子顺服我赞美神。 但是弟兄姐妹，我真的是相信他们这对父母能够有这样子的智慧，他们能够让孩子去做，能够在教会里这样愿意去委身去服侍，是因为他们在生命当中一定经历到神自己的大能，他经历到神的爱，就是因为神这样子的让他们经历了之后，他自然而带出来的就是这样子的感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很感恩他们经历这一切呢，他们有这样子的智慧，能够委身，能够服侍神，也教导他的孩子。就像我们今天看的那个小主日学，很多小朋友哈，我们在这里，神教给我们做父母的，真的是要把我们的孩子带成敬虔的孩子，是从小就知道我要委身，我要爱神，我要服侍人，所以能从小就参与在这个服侍当中，我们去顾念神的家，我们也用我们的行动来回应我们做神儿女的这个呼召。不是我们，是我们整个家，是我们北华每一个弟兄姐妹，你的家庭，无论是你的父母还是你的孩子，你们能可以想象一下吗？以后我们收拾的时候，咱不用论小组了，论家庭。哇，像我家一下五个，是吧？父母在家仨娃，就卫生就可以搞定了，是吗？我很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可以，但是真的是希望弟兄姐妹去经历，经历了之后，我们自然而然那个能力，那个委身就出来了。所以谢谢弟兄姐妹。最后呢，我就借着这个作家他叫沃尔特·布格曼英中文的一句话鼓励大家，说以赛亚呼吁我们既要见证神那测不透的怜悯和至高全能，也要见证我们做神的子民受命在世上无所畏惧的牧养群羊，因为全地都属于那位做先事的神。深愿以赛亚激励我们，使我们无惧于所受的召命。谢谢，感谢神。
亲爱的天父。